那接下来是我们读经的时间，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列王记上。列王记上我们今天学习第十章。上周我们学到上帝祝福所罗门，他建了一个非常荣美的圣殿。那因此所罗门的王国名声远扬。那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列王记上第十章，我们读一到十节。列王记上第十章一到十节，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夺的名声，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。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，又有骆驼驮着香料、宝石和许多金子。他来见了所罗门王，就把心里所有的话对所罗门都说出来。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，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。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，和他所建造的宫室、席上的珍馐美味、群臣分列而坐、仆人两旁侍立，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正的衣服装饰，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，就诧异的神不守舍，就对王说：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，我先不信那些话，以致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，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。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丰盛，你的臣子、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。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喜悦你，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，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，所以立你做王，使你秉公行义。于是示巴女王将120他连得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，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。我们接下来跳到23节，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列王，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，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。他们各带贡物，就是金器、银器、衣服、机械、军械、香料、骡马，每年有一定之力。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，有战车1400辆，马车12000名，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，就是王那里。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，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。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，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。从埃及买来的车，每辆价银600克舍勒，马每匹150克舍勒。客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车王也是按着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，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，就是摩亚女子、亚门女子、以东女子、西顿女子、赫人女子。论到这些国的人，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：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，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。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，所罗门有妃700，就是公主，还有嫔300，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，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随从别神，不效仿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。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塔录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，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。大家早上好。大家为什么都捂着耳朵呀？刚才话筒出问题了哈。母亲节快乐，特别祝我们当中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，很开心我们今天能来教会聚会。今天的经文很适合母亲节吧，所罗门有700个妾、300个小妾。 那意思是啊，哇，他其中很多妈妈。那今天是母亲节，我们怎么理解这段经文呢？为什么选了这段经文在母亲节来学习呢？那今天我想经文会极大的鼓励我们，不管是你是啊爸爸，是妈妈，还是不同的家庭角色。因为今天我要给大家呈现一幅美好生活的图景。那这幅图景的话，就像一曲美妙的旋律，我们来听这个美妙的旋律。这个旋律描绘的就是一幅美好生活，是用音乐描绘了美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。那我们也会为孩子，为母亲，为爸爸，为大家描绘一幅美好生活的图景。那这个曲子的话，是在查尔三世加冕的仪式上播放的。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政要和名人聚集在一起参加这个加冕仪式，加冕典礼上播放的就是这个曲子。有没有人知道这曲子是谁做的？那作曲家是亨德尔。那亨德尔呢，他是根据《列王记》上编写的清唱部分。那这个曲子里描绘的就是示巴女王来访，她用这首曲子描绘了示巴女王来造访的情形。这首曲子很美，所罗门王非常的荣耀。那如果你这段时间也来参加聚会了，你就会了解到我们在学习列王记上，上周呢我们看到了所罗门王建殿，那我们也与查尔三世的加冕来对比了。我们见证当时神问所罗门，你要对我求什么？当时所罗门的回答是，你给我一颗能听你的话，能分辨事理的心。当时上帝对这个回答非常满意，他赐所罗门大智慧，也赐所罗门极大的财富、繁荣与平安。所罗门的国王非常的荣美，以至于国际声誉啊是非常高的。我们在列王记第十章读到，大家打开圣经翻到列王记上第十章，第十章里就向我们写明了当时所罗门的王国的国际声誉如此之高。如果你到新南威尔士州美术馆啊，你就会看到这幅画。这幅画描述的就是示巴女王来拜访所罗门的情形。这幅画大概是100多年前做的。今天埃塞俄比亚人啊声称示巴女王是他们古代的女王之一，那很有可能示巴女王是一位非洲的女王，我们不能完全确定。第四节，列王记上第十章第四节，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，和他所建造的宫室，席上的珍馐美味，群臣分列而坐，仆人两旁侍立，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政的衣服装饰，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，就诧异的神不守势。所罗门王国的荣美和智慧以及美好实在太耀眼了，以至于另一个国家的女王来探访的时候，她看得魂不守舍，非常的让她印象深刻。我们听示巴女王在第九节，她对所罗门这个国王的结论是，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喜悦你，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，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，所以立你做王，使你秉公行义。上帝赐所罗门王和他的百姓极大的智慧、繁荣和平安。他建立了所罗门的王国，这个王国让其他国家留意到了， 当其他国家夸奖这个王国的时候，荣耀归给神。因为示巴女王，就像示巴女王，她意识到这不是所罗门自己做的，是所罗门的神做的。所罗门以及他的王国这样的荣美，是因为神在他们当中工作。神一直都是这样做工的，因为上帝对以色列的意向是，以色列要像高山上的城一样，把上帝的爱和智慧之光照耀到黑暗的世界里，让列邦的人被吸引来，也要来认识这位神。当时示巴女王就是看到了这光，她来到所罗门面前的时候魂不守舍。所罗门时代是这样，我们生活的时代更应该是这样，因为我们基督徒所追随的王比所罗门还要伟大。我们会看到所罗门有缺陷，他甚至有很大的缺陷，但是我们所跟随的王耶稣，他非常的美好，非常的完美，在各方面都非常的完美。我们跟随耶稣这位君王，效仿他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圣经怎么说的？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。当我们认识耶稣，信靠他的时候，上帝也赐给我们非常宝贵的智慧和知识。当我们聚集在耶稣君王身边，我们也会像黑暗里世界的一道光一样闪耀。我可以见证，我看到教会里就是这样的。我看社会里很多人，他们的生活没有坚实的基础，他们就像大海中的一艘船，没有舵，没有希望，没有基础，被大风浪吹来吹去。我们世上的很多人就是这样活着的，他们的人生没有希望，没有基础，没有灵魂的舵。但作为教会，我们找到了智慧和知识的根源，这就是基督。基督让我们的人生做出了很大的改变。上帝希望我们基督徒把他的荣耀照进黑暗的世界里。我们教会里有这方面的实际行动，当然教会也有它的缺陷。我们教会里弟兄姊妹需要彼此赦免，我们并不是完美的，但是的确有很美好的见证。这些见证表明上帝在我们当中工作。我可以告诉大家很多事情，我这里就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我要谈我的母亲，我这里有点自私，我谈我自己的母亲。我有点打结，因为真的很，我对妈妈的情感很充沛。我的妈妈很美丽，但她没有上过时尚杂志的封面。这些时尚杂志是垃圾，因为他们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美。因为如果他们懂得是真正的美的话，我的母亲肯定会上时尚杂志的封面，而且是每一本时尚杂志的封面。因为时尚杂志捕捉的只是肤浅的美，这是误导人的。我们心里面其实也知道这是肤浅的美，但我们的心却被肤浅的美所吸引。真美不在肤浅，真美在于爱。我看我的妈妈，我在她身上看到她爱上帝，她爱他人，她充满怜悯，但是她很勇敢，很有毅力，她很温柔，也非常的坚韧。你把这些品格聚集在一起的话来看，你会觉得这些品格好像互不相容。你怎样能充满爱，然后有严格管教呢？ 但是你从一个人身上同时看到这两点，你就会觉得很美。我们三个弟兄姊妹成长过程当中啊，我们三弟兄姊妹昨天跟妈妈一起吃饭，一起吃早餐。我们弟兄姊妹知道，妈妈的美来自上帝，她的美是从上帝那里学来的。她谦卑的依靠上帝，她的一生都活出了简单虔诚的依靠上帝的心。她也谦卑的学习上帝的话，她是我们的榜样。他见证了上帝在他身上工作，因此吸引我们这些孩子们来颂赞神。这是我的妈妈，这是我自私。那感谢我的妈妈，感谢你这样爱我们。我的妈妈不希望大家的注意力放在他身上，所以大家散会以后不要都去找他，他不喜欢这样的注意力。对不起了，妈妈。那现在我要对大家说，我们也要求神赐给你一颗善于倾听和辨别的心，因为这样的智慧，有了这样的智慧，你才能过上美好的人生。你想要美好的人生吗？那你就要谦卑地来聆听上帝的话，用辨别的心来活出上帝的话。当其他人看到你的人生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希望他们不是说哇你这个人太棒了，而是说哇你的神太棒了，他借着他的君王耶稣改变了你。我们要这样祷告，我们心里面应当渴慕这样的美。那我们回来列王记上，我们再来听这个曲子，是同一首曲子，但你看调子有什么不一样，你来听听听听调子有什么不一样。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美妙的旋律当中时不时会有一些不和谐的音符？所以美妙的乐曲当中会有一些不和谐的音符，你就想哎，会不会弹错了。我们读列王记上也有这种感受。你读列王记，所罗门的王国很荣美，但偶尔会有一些东西让你觉得哎，怎么会有这样不好的东西发生。所罗门晚年的时候，他的王国被瓦解了，这个美好的旋律慢慢慢慢有很多不和谐的音符，让你听了觉得很让人烦，所以不和谐的旋律出现了。我们谈到所罗门的衰落，我们读所罗门王的人生也像听这美妙的曲子，会出现不和谐的旋律。因着所罗门的衰落，我们列王记下读到这个王国被彻底摧毁，那到底发现了什么问？出生了什么问？发现了什么问题呢？出了什么问题？为什么所罗门的王国曾经声誉享誉国际的？问题在哪里呢？第一个问题是所罗门不再听从上帝的话了。我们听第十章第十四节，所罗门王每年所得的金子有666他连德。我转换了一下，这相当于今天20000克的黄金，价值20亿，非常非常多的黄金。十五节，另外还有商人和杂族的诸王与国中的省长所进的金子21。所罗门王一切的银器都是金子的，黎巴嫩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金金的。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。27节，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，很多的金银，银子不值钱。我们留意到哎，他们是不是奢侈过头了？很荣美的国度，但是不是很奢侈呢？我读的时候会有这样的问题。26节，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， 有战车1400辆，马兵12000名，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，就是往那里。所罗门当时的王国处于和平时代，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多战车，这么多马兵呢？那战车就像今天的坦克，你打仗的时候需要战车。28章，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，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。从埃及买来的车，每辆价银600克舍勒，马每匹150克舍勒。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车马，也是按这个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。他们从埃及买马匹和战车，这不对吧？所罗门此时有点像一个国际军火商，他在古代啊买卖军火。11章第3节，很明显了，这是不对的。所罗门有妃700，都是公主；有嫔300。妻子太多了，我觉得一个以上都是太多了。原因是神的设计是一男一女结为夫妇，耶稣的教导也非常清楚，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，合为一体。那刚才我们所列举的这些东西，就像一些不和谐的音符，让所罗门这个荣美的王国慢慢的出问题了。我们如果回到《生命记》第17章，所罗门生前500年，上帝就赐给以色列人律法，告诉他们进应许之地以后要怎么生活。当时上帝说，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，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，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，不可再回那条路去。所罗门知道上帝吩咐他不可回去埃及吗？他为什么要去埃及买马匹了呢？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，恐怕他的心偏斜。所罗门有妻妾1000，那也说王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，但所罗门的王金很多。王登了国位，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，存在他那里，要平生诵读，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，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。这是神指示以色列王所罗门的话。他们这样做的话，按照神的话去做，他的王国才能长久。神已经把这些话赐给所罗门，那500年前这种摩西赐给以色列人，那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所罗门本该亲手抄写《生命记》，每天诵读。但你读所罗门所做的事情，你就发现他是背着与上帝的话语相悖的。原因可能是所罗门不再听上帝的话了，或者是他不再听从上帝的话了。他要么是不读上帝的话了，要么是读了也不听。我觉得他是知道上帝的话的，但是他选择按自己的方式去做。那所罗门没有听从上帝的话，他更多的是看周围的王国是怎么，国王是怎么统治的，他也效仿周围的国王去统治。不管具体原因是什么，但他没有听上帝的话，这就是大灾难了。于是呢，美妙的旋律就变得非常不和谐了，让人听起来很不舒服。所罗门王跟我们的君王耶稣很不一样，耶稣一生都是非常的谦卑，他不为自己积攒金银， 他甚至没有妻子，不要说有一千的妻子了。耶稣顺服上帝，甚至顺服至死，甚至死在十字架上。当时的百姓抱怨说，所罗门的给他们的重恶太大了，但是耶稣说，我的恶是轻的。我们再来看上周的查尔三世加冕仪式。在查尔三世的加冕仪式上，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是，这个加冕仪式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是，他们会送一本圣经给查尔三世。这本圣经提醒你坚守神的话以及福音，你接受圣经，也要按照圣经和福音去统治这个国家。那因着这个加冕仪式，我们的福音也被见证出来了。这是智慧，这是王的律法，这是神的律法。那是王在那里要做出承诺，他要按照圣经来统治他的国家，然后他会亲吻圣经。查尔三世的母亲，他经常为自己的信仰做见证。他这位母亲的话非常爱神。那查尔三世呢，他会遵守自己的承诺，一生听从上帝的话语吗？还是他会像所罗门一样不再听上帝的话？时间会证明一切。但我们坐在这里的看加冕仪式呢，会有点瞧不起，因为很多加冕仪式上他们只是嘴上说说，但是他们的心是远离神的。当时耶稣来到地上也是这样谈论法利赛人的。我们看总统看国王就职的时候，有时候就会想，他们说的话只是嘴上说说，不一定会行出来。之前我们听到Elvis 猫王的歌， Elvis 的妈妈希望把上帝和上帝的话语的爱传承给他的儿子。这提醒我们母亲们，英国女王没有保证自己的孩子信主，猫王的妈妈也没有保证，也不能保证上帝的孩子信主，你也不能保证你的孩子也像你一样信主爱主。如果可以有什么法术让孩子跟我们大人一样信主爱主就好了哈。但是妈妈们，你会影响你的孩子，你能影响你的孩子。我们来看看保罗写给提摩太信中补作的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。保罗对提摩太说，想到你心里的无伪之信，这信现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。那从这里我们只看到首先是外祖母成为基督徒，外祖母传给母亲，母亲成为基督徒，然后母亲又传给提摩太。十四节，但你所学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，并且知道你从小是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。我们留意到经文提到啊，提摩太从他的祖母母亲身上听信福音，外祖母和母亲不仅教导孩子，他们也活出爱主信主的人生。这两位妈妈的人生让提摩太这个孩子信圣经，他读圣经的时候因着他的外祖母和母亲的影响，他相信了。 他们活出了榜样。所以父母们，你们有宝贵的机会去影响你们的孩子。你不能让孩子信主，但你可以在你自己身上活出信主的榜样，活出信靠主、委身于神的话语、委身于神的教会的榜样。刚才听到 Mackay 和 Liza 提到他们的妈妈们要送他们去要送他们去参加青年团契，那也有妈妈们，其他家庭的妈妈们因为看重孩子信主，把他们带到教会来参加活动。我要承认这件事情很不容易，我们要影响孩子信主很不容易。我小的时候呢，我们没有养成一直定期读经的习惯，我们一家人并没有一直定期读经的习惯。偶尔我们跟其他基督徒家庭去旅游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其他的家人都能一起读经祷告，但我的爸爸就会说他们在读经祷告，我们也一起来读经祷告。我们回家也这样做，但是我们回家以后就很失败，没做好。特别是我的妹妹，每次爸爸妈妈要一起读经祷告，她就会很恼火。我的妹妹是现在已经是基督徒，但是当时啊，我们让父母很为难，父母想要跟我们读经祷告，但我们孩子很淘气，所以我们在家人一起读经祷告方面没有很成功。但是我的妈妈会在幕后特别花时间为我们祷告，以及抓住每一个机会，开车的时候啊，或者我们担忧的时候，她会跟我们分享圣经的话语，跟我们分享属灵的智慧，跟我们一起祷告。我的父母也会优先安排我们每周去参加教会。我们这些孩子并不觉得教会的聚会让人灵感迸发，但我们孩子非常清楚地知道对父母来说什么都是最重要的，这就影响了我们。我的父母看重听神的话，与神的子民聚会。所以父母们，你们不能让孩子信主，但你可以让孩子看到什么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有人要审视你的人生，你觉得他们能看出什么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吗？当人看你养育孩子的时候，别人会看出你们委身于神的话语，委身于教会吗？还是旁人会看出你追逐其他更重要的东西，取代了圣经，取代了教会。所以父母们，你们不要让孩子误以为有什么比与神的子民一起谦卑的来听神的话，一起聚会的价值。我也要对孩子们说，孩子们，你们可以鼓励父母，当你的父母努力想要用圣经教导你们，带领你信主的时候，如果你淘气，父母的工作就很难，就像我和我的妹妹小时候那样。你也可以给父母带来快乐，如果你积极配合父母，父母就会充满快乐，父母希望把这个信仰传承给你。所以当我们考虑到所罗门和这个不和谐的旋律时，我们看到所罗门不再听上帝的话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。你说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中此刻正在扮演什么角色？也许我们需要向上帝承认，我们已经不再听上帝的话，不再听圣经了。我们需要重新把上帝放在最重要的位置，重新把读圣经、与神的子民一同聚会、一起听圣经祷告聚会摆在优先的位置。上帝乐意原谅人，你失败了就来到上帝面前求他原谅，求他帮助你可以谦卑地来到他面前，把他摆在人生的第一位。所罗门不再听上帝的话，他还在哪些方面出了问题？他的心不专一了。列王记上第三章，我们读到所罗门爱上帝，所罗门爱上帝， 非常美。但是到了十一章，我们看到所罗门爱慕妻子，很多妻子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，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。论到这些国的人，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，你不要跟他们相交来往，不要娶他们的妻子，因为这些女子会诱惑你们的心，随从他们的神。但所罗门有妃嫔七百，都是公主，有嫔300，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。你在这里不要说错在妻子，是所罗门自己做决定要去娶这些妻子的，所罗门自己没有听上帝的话，他有绝对的责任。第四节，所罗门年老的时候，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。记住，责任，全部的责任是在所罗门，不在这些妃嫔。他不效法他父亲大卫，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。所罗门智慧如此之大，为什么会犯这样愚蠢的错误呢？我觉得原因是他不再听上帝的话，他开始留意周围的国家是怎么做王的。其他国家的王也是三妻四妾，甚至为了政治的目的会去娶其他国家的妻子，然后让国与国之间的势力可以联合更加壮大。700个妻子，300个小妾，这怎么会有好结果呢？所罗门不仅妻妾成群，并且这些妻妾还是从其他国家来的。上帝曾警告以色列人不要去娶其他国家的妻子，因为他们拜其他神会引诱他们。因为所罗门爱他的妻妾，他就与妻妾妥协，他迁就了妻子的宗教需要和喜好，他让他容忍妻子拜别神，他自己也参与到其中去拜其他的神。我们很难联系所罗门的家庭到我们自己的家庭，但这件事情提醒我们，家庭之间的动力是很强大的。家庭生活中，如果家里人朝着不同方向前进，生活会很困难。即使是夫妻双方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，婚姻生活也会很艰难。圣经使用了被捆绑在一起的形象来描绘婚姻关系，那婚姻关系就像两头牛身上放一根横木。如果这两头牛呢，它是朝着一个方向拉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靠着两头牛身上的梁木得到双倍的马力。但这只有你朝同一个方向拉时才会有这样的效果。但圣经警告我们，那婚姻的话，如果夫妻双方朝一个方向前进的话，这个婚姻关系就非常的强大。但圣经警告我们，婚姻关系中要同父一轭，朝一个方向。假如一方朝这个方向，而另一方朝相反的方向，这样的婚姻关系就很难有果效，也会非常的艰难。这样的婚姻关系不会很牢固，而是拦阻，夫妻双方彼此拦阻。如果婚姻关系当中有一方已经下定决心要爱耶稣，服侍耶稣，跟随耶稣，与耶稣的百姓聚会，但另一方却没有这样的承诺，这样的婚姻关系就会很艰难。你会觉得彼此呢是朝着相反的方向拉的，会很挣扎。你要么彼此挣扎，要么一方妥协。当时呢是所罗门妥协了，他在跟神的关系上妥协，他朝着妻子的方向前进。我知道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正处在这种情形当中，我承认这很艰难， 我最近跟教会的一位妈妈，她，我得到她的允许可以分享她的事情。她是她的丈夫还没信主，她说我的婚姻关系给我带来的压力最大，我想去教会，但我的丈夫不是基督徒，我觉得自己要被迫做出选择，这让我很不开心。这种令人困惑的情形每天都在困扰着我。我们听到这些话很为他感到伤心。我要承认不总是这样，因为我们当中今天肯定有配偶，你来教会不是因为你是基督徒，而是因为你的配偶是基督徒，你想支持他的信仰，支持他来活出自己的信仰，那你们做得很棒。你因为支持妻子或丈夫来参加教会的聚会，我也为你祈祷，希望你也像你的丈夫或妻子一样跟随耶稣。但不管怎样，我们教会随时欢迎你来光临。我会鼓励你要不断地支持你的配偶活出他的信仰。当然不只是丈夫和妻子会有这样不同的人生方向，我们家庭当中也会有这样的挣扎。有些家庭成员想要跟随耶稣，但其他的家庭成员不愿意跟随耶稣，这就意味着家庭成员开始朝着不同的方向努力，这样挣扎就会很大。我要警告大家，不要因为不想挣扎就不信主，想要家庭生活没有那么多的艰难。那所罗门让我们看到他曾经是爱神的，他有敏锐的倾听神话语的心，非常的美好，但那旋律后来变得不和谐了。所罗门不再听上帝的话，他对上帝的心不再专一，而是去追随其他的神了。但耶稣呢，比所罗门王更伟大，耶稣是万王之王，耶稣在人生各方面都活得非常美好。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时，他邀请我们在人生中模仿那美好的人生旋律，相信耶稣，不断听他的话。我们有时候也做得不好，但耶稣愿意赦免我们。当我们甚至经常远离他，但又经常回来的时候，他就必赦免我们。我们来到耶稣面前，我们全心全意地效忠他，请求耶稣保守我们的心，不要去追随其他东西，追随那些让我们远离他的东西。几年前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发表了她的圣诞致辞，在致辞时，她引用了一首歌曲中的歌词，她最后提到这位女王所说的话非常的美，她说，我这么穷能给她什么呢？如果我是牧羊人，我会给她一只小羊羔，如果我是个聪明人，我会尽我的一份力，然而我能给她的是我的一颗心。我们要做的也是这样，把我们的心给神，把专一的心给神。我们一同来祈祷。父神，我们为耶稣感谢你，耶稣的人生如此之美，充满同情、坚韧、爱心、韧性、服从和毅力。感谢你，耶稣是我们良善恩慈的君王。父神，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过我们应该过好的生活，我们并不总是尊耶稣为王，我们也并不总是给你带来你应得的荣耀。我们有时不再听你的话，无视你，捂住耳朵不听你的话，甚至忘记你，去追逐其他的东西。父神，我们请求你宽恕我们，因着我们谦卑的君王耶稣为我们献出生命，宽恕我们，请你赐我们专一的心，去爱你，听你的话，请你 使用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荣耀你和你的儿子，因此把你的光照进我们这个黑暗的世界，让他人被吸引来信从耶稣，向他跪拜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